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0号，星期三，现在是下午北京时间下午7点啊，中港台时间早上8点，现在是直播时间。陈破空纵论天下。那么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有两桩大事。上午是川普总统离开白宫，告别华盛顿，回到佛罗里达他的海湖山庄。那么早上呢，我通过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做了报道。那么到了中午呢？下午是另外一件盛事，就是拜登宣誓就职美国第46任总统。总的说来，这个今天的宣誓就职仪式啊，大幅缩水，比以前简化很多，而且也比以前短了很多，增加了一些室内的内容，但是室外的内容大为减少。都知道这次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候举行的这么一个交接仪式，那么川普没有出席，打破惯例，是副总统彭斯出席了。那么三任前总统有出席，一个是克林顿，以前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夫妇，包括他的夫人希拉里，还有前面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还有前面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夫妇。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在军警就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举行，25000名，国民警卫队，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今天总的说呢，不管是首都华盛顿，还是全美50个州各地，都是一片太平，一片安宁，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也就是说，拜登阵营和民主党方面想多了，太紧张，过于紧张。所以我在几天前就说不会发生什么，大致都会和平的过渡。所以今天直到今天早上，有人还在问的时候，我还说不会发生什么，什么都不会发生。果然如此。但是呢，由于这个拜登方面过于紧张，以至于在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仍然在国民警卫队里面把12个人突然调离了岗位，似乎有人怀疑这12个人要对拜登不利，说临时把他们调走。这是今天早上的一个插曲。那么在这个仪式上呢，前面没有人，很少人，有一些人。那么原先都是总统就职仪式，前面有20万群众，有容纳20万的这个空间，在国会山庄这个台阶上。那么这次呢，代替20万人的是说，有20万面美国国旗，所代表呢缺席的人就代表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大瘟疫、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夺走的美国人的生命。但笼统的统计说是40万，40万。但美国的数字跟中国的数字不能比，美国的数字是夸大的大，而中国的数字是压缩。而北朝鲜公布的是零感染、零死亡、零病例，说这个不能同日而语，说这40万也未必是一个真实的数字，只要在那边都算上了。那么就这样一个气氛呢，总体说呢比较冷清，人少，仪式比较简短。先是副总统宣誓就职，就是卡马拉·哈里斯，但是主持宣誓的大法官是一位女性，她把卡马拉·哈里斯的名字读错了，中间的名字、后面的名字读得不对，说卡马拉·哈里斯重复的时候誓言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名字纠正了一下，脸上带着一种笑。之后呢是拜登宣誓就职，他是在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的主持下，罗伯茨主持下举行这个宣誓就职，左手放在圣经上，然后呢就有些演唱，前后有 Lady Gaga 演唱美国国歌，还有一位叫Garth Brooks 一个西部牛仔的歌手也演唱，那么演唱的节目比以前要少一些，还有一个黑人少女读诗，那么这个。拜登发表的演讲，这个演讲是美国历史上最短的一次。通宽这个演讲呢，应该说他的助手根据他的年龄所设置的。这个一个是短，再一个是句子也都是短句，便于背诵和记忆。然后拜登讲的时候呢，那手上没有讲稿，一般的美国总统宣誓就职都不会拿讲稿。那么前面是否有这个阅读器或者什么，看不出来。总之，这个讲话呢比较简短，简短。这个拜登在讲话中主要是说，呼吁团结。他说希望是支持他的人，要团结；不支持他的人，他说也希望他们放下分歧，能够团结起来。这个一般是美国总统新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常用的话，就是希望选举结束了，放下纷争，大家团结在一起。然后他又说，如果不能够放下纷争，如果还是对我保持不同意也可以，他这是民主社会的特质。和平的保持你的不同意见，他这是可以的。 但是他在呼吁团结的时候，他同时谴责的都是关于保守主义的东西，比如他谴责了所谓政治极端主义啊、白人至上主义，还有这个种族主义，这都是一般左派给conservative 保守派贴的标签。他并没有去谴责左边的极端主义啊，什么黑玫瑰啦、安提法啦、摧毁这个国家的纪念碑啊、打砸抢啊，这些他没去谴责。所以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仍然是有偏颇的。另外，他在还提到说国内恐怖主义，还谴责了1月6号这个国会山庄的事情，说成是国内恐怖主义。当他在呼吁团结的时候，他不知道，现在他也许知道，但他无法阻止，也没有说明任何事情，就左派狂流、左派狂潮的这个地步，给支持川普的或者川普的阵营说是不给他们工作，或者有工作要炒掉，有些企业主支持川普的企业，他们的商品呢，别的公司不合作。还有川普家族的生意，说一些银行像德意志银行和一些银行说取消贷款，还有一些说是纽约市政府取消跟川普家族生意的合同，还有一些其他一些企业表示要抵制川普家族的生意，所有这些都是歧视，都是极端化，左翼的极端化。还有媒体上的封杀言论，左派媒体一边倒，另外就是社交媒体脸书、推特封号禁言，对川普和川普的支持者，这些拜登都没有提到。如果不消除这些，不消除左派的狂潮、左派的狂热，绝对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团结。所以要实现团结，要拿出诚意，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自己带头，作为入主了白宫的人，自己要带头去消除这些分歧或者是恨意。另外，他在演讲中也提到说，这个美国意思他不暗示呢，不再提美国优先，也不提美国第一。要是跟国际上其他国家要去共同一起去应对挑战，整个演讲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或者是提到中共，完全没有提，仿佛这个威胁呢并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即便提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它死的人相对于二战中死的人比二战死的人还要多，二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提到这个大瘟疫的来源。他很清楚这个来源于中国武汉，武汉病毒实验室。这个演讲总之呢没有多少新意啊，看不出有多少的心意，而且非常的简短，句子非常的短，我看了英文非常短，说是一个不省力气的功夫。他讲完了之后就坐下，他坐的时候呢，这次为了防备，他是坐在防弹玻璃后，他跟副总统坐在防弹玻璃后，也就是说防止远程射杀、远程射击。另外在后来仪式之后呢，什么都很简短，其中一个简短就是说站在国会的阳台上检阅军队，主要是参加今天仪仗和表演的军队经过，总共前后不到5分钟，就是各种军队穿着殖民时代的服装，穿着现代的服装，各种军种从前面走过。但是那个时候看到拜登夫妇和哈马斯夫妇站在的时候，拜登的神情很紧张，他的夫人倒是招手，他自己没招手，他恐怕担心随时这个检阅队中有没有人拿长枪出来对他瞄准。但是显然这些军队在检阅的时候，显然枪膛里没有枪，没有子弹，所以不存在射杀的问题。但是看上去呢，这个拜登的神情还是很紧张。之后呢，取消了一个惯例，就是说通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步行或者是开车走到白宫，然后顺便向欢迎群众招手。这里没有群众，整个的人群都消失，因为整个DC 是处于戒严和军事管制或者紧急状态。那么在一个角落呢，最多有几十个拜登的支持者在说倾听他的演讲，就说人数少得可怜。另外局部的抗议者也是非常少，抗议者和支持者都非常少，整个首都华盛顿都是罕见的清空。那么今天呢，还出现了很多插曲和花絮，尤其是一些前总统的出场。奥巴马出场的时候，他就是甩着脑袋从里面走出来，脑袋摇摇晃晃的，摇摇晃晃的，瘦长高高，摇摇晃晃，好像满不在乎或者是很不正经的样子，不知道是心情在想什么。一方面呢，他原来很看不起拜登，因为他当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是47岁，居然他当年的副总统比他老的副总统现在当了总统78岁，拜登当总统的年龄比奥巴马当总统年龄整整大了31岁，这是一个。另外呢，他以前有个名言，说要把事情搞砸就找乔拜登，说他从来不支持乔拜登竞选总统，2008年不支持，2016年不支持，2020年也没有支持，说这是对他的心里边可能对拜登很不没有放在眼里。另外一点，他连续多年保持被评为最受尊崇的男人，但是呢，在前不久被 川普赢得了这个桂冠，川普被评为最受尊崇的男人，在美国。所以呢，似乎奥巴马有点失落感，说总之他走起路来的样子很不像样，很不成体统。另外，前总统小布什呢，就是显得好像跟当年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左右打招呼，也拥抱一下，变化不大，也没有多少出彩的表情。这个克林顿呢，倒是出了个洋相，就是前总统克林顿，当拜登在演讲的时候，可能拜登的口气太平常，太没有激情，太平铺直叙，这个克林顿当场睡着，说镜头捕捉了他，当场闭上眼睛打起瞌睡来了，只有20来分钟的演讲，居然把克林顿给讲的睡着了，这也算是一个本事。另外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花絮，那就是最不应该出现的人出现了，就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亨特·拜登都知道那个电脑丑闻、硬盘门的丑闻、电邮的丑闻，那个电脑送到德尔瓦州去修理就没有收回，里边有他的大量的这个色情照、吸毒的，还有日记，还有电子邮件，显示他吸毒乱性啊，可以说是还有一些视频、影片都是不堪入耳。居然他也去了，不仅是对国会山庄的侮辱，也是对白宫的侮辱。他去了国会山庄，后来又去了白宫，还带着一大群的人，可能旁边是他的太太或者女朋友，那么还有其他的子女，包括这个乔拜登的孙女。Hunter Biden 是最不应该出现的人，他现在同时受到纽约总检察官和德尔华州的总检察官的调查，还有美国税务官员、纽约税务官员对他的调查，调查他的偷税漏税的情况，至少有40万美金，说不清楚来源。另外还有涉及到很多可能泄密国家机密的事情，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嫌犯，正在调查中的嫌犯，出了大量的丑闻，居然要到国会山、到白宫去，这个装模作样，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啊，招摇过市，招摇过市。所以他的表情呢，看上去有点紧张，有点神情不安，表情里面有点是不是自己觉得是不是受这个场合的欢迎，不知道，吃不准。说表情里面有一种惊惶的表情，这是最不应该出场的。那么我觉得今天最尴尬的一幕就是最后。本来按照惯例呢，按照传统是当选的总统送走卸任的总统，在国会山的阳台上站着。那么就像以前奥巴马送走川普，或者再早前奥巴马，这个川普送走奥巴马，再早前奥巴马送走小布什，小布什送走克林顿一样，都在国会的阳台上站在那里目送一个直升机把他们载走。但是这回因为川普拒绝出席，也不提拜登的名字，自己举行了个告别仪式，提前离开了白宫，离开了华盛顿。那么没有这一幕了，没有这一幕怎么办呢？搞了一个代替的一幕，就副总统送副总统，就成了哈马斯的这个丈夫啊，被翻译成英语被翻成 the second gentleman， 因为第一次出现了女性副总统，那么这个翻译呢很费周折，应该叫她什么呢？如果是夫人的话，叫第二夫人，本来叫，那现在是翻译成第二先生 ，second gentleman。所以这个哈马拉跟他的先生站在那里，目送彭斯夫妇离开。就成了副总统送副总统。那彭斯夫妇呢，并不是乘直升机离开，而是乘黑色的轿车离开，后面还有一个车队，所以这一幕呢显得多少有一点尴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总统送总统这一幕没有了，就来个副总统送副总统，取而代之。所以当时我看到双方的神情都有一些尴尬，尽管走之前有一些交谈，但是当彭斯上车的时候啊，那些瞬间呢，有点表情有点麻麻扎扎，不知所向。当然还有其他花絮，那就可以说是不言，有很多事情呢，都有很多的细节都可以讲。总的来说是大幅缩水，最后呢，因为室外的活动少，就增加了一些室内的活动，然后让拜登夫妇和这个哈马拉夫妇啊，在国会大堂去看他们的相片，由这个多数党领袖，佩洛西或者少数党领袖，这个麦卡锡给他们介绍一些刚刚拍摄的相片，是一些历史性的镜头，给他们介绍一些国会的情况。算是增加一些，延长一些日程。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候，看上去这个78岁的拜登已经累得够呛，脸色苍白，甚至呼吸都有点紧张。当最后上车要离开国会山庄去白宫，先去阿灵顿国家公墓，再去白宫的时候啊，他走路明显的走路啊蹒跚。先是这个第一夫人这个杰里上了车，让他绕到那边去上车的时候，明显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的走路的姿态。头发呢很稀疏，白发在风中飘扬，然后走路呢，这个脚步有点蹒跚的样子，很明显，看去非常的这个劳累苍老。 说他的一切设计啊，都是为了他的身体起见。说他在离开德尔瓦州就说，谈到了生死问题，说如果他死了，把德尔瓦州的名字写在他的心口上。说突然谈到死，出发前让人觉得大不吉利、大不祥。那么之后呢？经过到了下午大概四点，四点过的时候，进了白宫，应该进入白宫差不多都已经都好像是4:51了，已经都。这个进了白宫的时候呢，这个他整个脸色很苍白，整个脸色很苍白。然后说他签署了第一批行政命令，说是有17条，有15条是逆转川普以前的行政命令，有2条呢是，暂时放弃川普最近签署的行政命令，总共是17条。那川普呢，在这几天没有提到拜登的名字，也没有参加这个交接仪式，也没有带他参观白宫，也没有跟他进行会谈查叙，都没有，也没有通电话。然后这个一切的访问总结都拒绝了，这是151年来的首次。但是呢，川普给拜登留了一封信，这是按照惯例。这个惯例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里根总统开始，其实也不久，就是80年代开始的。那么前卸任总统给后面的一个总统留一个信在桌子上，这个椭圆形办公室有一个桌子叫 resolute desk， 就是说坚毅桌或者决策桌，说那个桌子很坚毅，是总统办公用的。留在那里一封信，早上报道就说有这封信，但说内容不得而知。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有记者问拜登提问，新闻记者，拜登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可能太累太苍老，他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川普留下的信。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们，他的信非常的 generous。generous 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仁慈、宽大、友善、慷慨、心胸广大。就他留下了一封非常 generous 的信，一封信在桌子上。他就说，但是我现在不能谈这封信，他因为这涉及到私人的事情。他说，直到我跟他通上电话，有一天通上话之后，我才能告诉你们他信上写了什么，就是 private。”涉及到个人或者涉及到隐私，大概这个意思。总之他说这是一个 generous 的信，也说友善的、慷慨的、大方的、仁慈的这么一封信。那么这个惯例从里根总统开始，当时里根卸任的时候，因为接任他的是他的副总统老布什，所以里根给他留的信呢，就说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愉快，就祝你成功，很简单两句话。到老布什卸任呢，是留给了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比他小一大截的年轻人。当时46岁的克林顿，意思就是说你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希望你在办公室取得成功，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愿意提供。再后来就是克林顿给小布什留了一个信，说你在领导一群骄傲的人，那么在领导这个国家，说那么你有很多繁重的任务，也是说我愿意提供帮助。之后呢，就是这个小布什呢留给奥巴马的一封信，说你取得了非凡的胜利，那么祝贺你这个胜利，然后希望大概意思啊，团结起来啊，任何时候需要整个国家、整个家庭都会帮助你，也包括我在内。再后来就是奥巴马走之前给川普留了封信，就写的比较长一点，就不是几句话，很长的一大段，意思就是说祝贺川普取得了令人这个惊异的这个成功，而且说你在进行一个具有风险的伟大的旅程。祝愿你取得成功。他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请记住我呢，如果需要我随时愿意提供帮助。这是奥巴马的话，但他写的话比较长一点。那这回川普呢沿袭了这个传统，就留了一个便签或者一封信给这个乔拜登。那么另外呢，第一夫人梅兰尼亚也给新的第一夫人杰尔留了一个便签，但是也没有透露这个便签的内容，也没有说这个便签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也没有见面，也没有交接，那么就是留了一个便签，这就是整个的大致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呢，这个华盛顿的整个就职仪式虽然是隆重，但是呢比较简单，虽然是很正式，但是呢是很冷清。那么最后呢都和平的落幕，和平的事情呢全力交接。那么这说明两件事情。早上这个川普离开并且没有跟拜登交接，说明呢这次选举是在重大的争议下落幕的，勉强落幕的。那么下午这件事情呢和平交接，和平进行，就说明美国的民主和宪政是稳定的，是相当稳定的。尽管有2个半月的激烈的纷争，激烈的斗争，大选的纷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呢权力能够平稳的过渡。尽管有一方是非常的不服气，不认输，不会承认，但是呢最后还是和平的交接，在和平中过渡。尽管发生了1月6号的 局部的流血事件和冲突事件，也就是几小时落幕，就显示了240多年来美国民主和宪政的强劲、韧性和稳定。这是我最近一再说的话。所以有惊无险，美国的民主和宪政继续前行。那么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呢，这个整个美国人民经历了个震撼。那么今天又得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关于大选的争议，在亚利桑那州最大的县叫马里科帕县。原来呢，这个本来法官，这个参议院当着州议员是要求对这个最人口最大的县，占一半的县，所有的投票区进行审计，但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投票会坚决不让，还倒过来打官司要去抗拒。但是今天突然，等到新总统宣誓就任之后，突然这个县想通了，同意审查这个投票机了，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准备好了，还是说反正总统已经宣誓就任，也影响不了了，你们审查去吧。说直到今天，这个亚利桑那州这个最大的县马里科帕县才同意由参议院去派人去审计这些投票机，这都说明问题，这都说明今年的大选，2020年的大选的确是最具争议的，投下最大阴影的一个大选。连这个拜登在演讲中都暗示了这样的主题，表示有很多人不支持他，他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他讲了很多次团结 ，unity， 一个国家。但是我说了，他自己要做，民主党要做，民主党的阵营要做。首先就是停止对川普的弹劾，他应该呼吁停止这个弹劾，他应该呼吁停止左派的报复，他应该呼吁左派媒体停止偏见，他应该呼吁这些社交媒体，脸书、推特停止封号禁言，公平的对待不同派别、不同价值观、不同色彩的人。这才是团结之举，作为新总统的团结之举。那么大致呢，先报道到这里，我看看大家有什么提问，然后边回答大家的提问呢，继续跟大家互动的时候补充报道一些新闻。我来看看这个，现在的是7点21分。当然，川普说接受现实，说你们还不接受吗？我想多数人当然是接受现实。我说过，美国是一个民主和，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和宪政的国家，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中共呢既高兴也不高兴。中共这个高兴的是川普走人了，这是他们的这个心头大痛啊，心中的恐惧。但另一方面，他也不高兴，他以为美国会陷入内乱或者内战，但是没有。说中共也傻眼了。他的制度优势也提不出来了，以为相比之下他有所谓的制度优势。有人在问川普的纸条上写的什么，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内容没有公布，没有内容公开，说有一天会公开，是要拜登跟川普通话之后，谈上话之后才会公开。今天拜登只回答了一个问题，也应该是精疲力尽了。精疲力尽之后只能回答一个问题，后来表情都僵硬了，脸色苍白。对，还有一个花絮，就是比他年龄更大的这个伯尼·桑德尔。桑德尔是在民主党初选的时候跟他竞争的最后的一个对手。那桑德尔呢，已经八十岁。那么桑德尔，伯尼·桑德尔已经八十岁，被任命为劳工部长。这个桑德斯坐在那里，因为大家要保持一点距离，在主席台上，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跟他交谈，孤零零的，显得非常的，寂寞孤寂，好像是一个，叫什么呢？这个穷酸老头坐在那里一样，这也是一个记者捕捉到的一个形象。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提问哈。这里说是拜登解约了三军，是不是以前总统就职就没有的环节？不是，他所谓解约是这样，他用的词叫 inspect， 然后这个所谓三军呢，就是参加这个就职典礼的仪式的一些人，而且我说了前后不到五分钟，大概是1:59到2:04，这个时候就2点左右在国会的阳台上，就是有些军队经过，有的是吹喇叭， 有的是举旗，有的是行枪，就是这样。不是说很庞大，就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几个方队走过而已。应该是说呢，以前可能有类似的，但是呢，就是今年的确没有多少内容，所以说就那里参加的人举行一些事情，因为别的群众不能进来。我来看一些相关的问题哈，看有些什么相关的问题。这里有人说，川普总统与善良高贵的第一夫人带走了世界民主灯塔最后一线光明，还不能这么说，还不能这么说。的确，川普阵营和共和党遭遇了挫折，但是呢，并不能说美国的民主灯塔熄灭了，没有，没有熄灭。因为拜登不管他怎么样，他会受到层层的监督，包括这个反对党的、共和党的，两党的议员，还有这些民众，还有不支持他的那一半或者一半多的美国人，还有。这个媒体上、互联网上的不同的声音都会监督他，说他要想走多远，走不了多远。所以基本上给人的感觉，拜登上来像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说很过渡的。所以今天呢，在这个会上呢，很多时候提到了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表示一个有色人种的胜利，说父母都是移民，然后这个女儿当了副总统，这是很多媒体强调的一个话。说拜登呢。这个川普和第一夫人离开，并不能说美国民主灯塔的熄灭，说大家不要想太远，这个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sentimental 的事情，就伤感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美国民主灯塔的熄灭，这不会。另外，大家也看到今天早上，本来川普在走的时候，本来原报道就说有这个全套的礼仪，追总统、国家元首的礼仪，包括红地毯。仪仗队、三军仪仗队和礼炮二十一响，结果左派媒体造谣说国防部拒绝给川普礼遇，说不会这么做，但是现实就是就这么做了。明明礼炮二十一响最高的礼节，然后是红地毯铺到空军一号，然后是三军仪仗队在红地毯的旁边列队致敬，举枪向总统致敬啊，即将离任的总统致敬，说这些都是显示了这个美国的礼仪。营救送亲、迎来送往都是有礼仪的，说这都是民主宪政稳定的表现。尽管现在有些左派狂潮、左派逆流，但这是阶段性的，阶段性的。我再看看大家有些什么问题。这个有人说共和党应该解散或什么？如果这次倒是有几个共和党的议员在警告，说麦康奈尔如果要去主导什么弹劾，要去弹劾川普的话，川普走了之后还要去弹劾的话，那么共和党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因为现在凡是反川普的共和党的议员都在各地受到了打击，就包括那个所谓丽兹·切尼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在这个怀俄明州受到的这个民众的抗议，因为怀俄明州70%投了川普的票，她居然去支持弹劾，说她现在在那边像热锅上的蚂蚁啊，如坐针毡，日子很不安生。而且其中还有个议员，还有共和党议员参与了众院的弹劾，有10个共和党议员附议了民主党。那个议员很明确的说，他的电视上说，他的政治生涯算是完了。他虽然也一边狡辩自己，认为自己做的对，但另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的政治生涯由此结束，因为共和党的支持者不会再投他的票。所以麦康奈尔如果执意要这么做，继续弹劾已经卸任总统成为普通平民的川普的话，那么他为共和党所埋下的地雷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应该是很不值得的。但现在对于川普已经卸任，那么有人说，原来说19号、20号要提出参议院的弹劾，怎么没有发生呢？那是因为佩洛西在众议院里面还没有把弹劾文件交给参议院，还没有发生。那么大概佩洛西还在考虑一个时机，或者说在掂量可能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等拜登的提名人选在参议院得了通过，免得日程撞车。还有一个，他想收集更多的证人和证词，因为参议院负责审判，众议院负责起诉，而起诉中居然有一个通共的这个议员，跟这个共产党女间谍睡觉的那个人啊，斯瓦维尔这个人在里边，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污点，重大的污点。在说到污点的时候，这个人是个污点。 拜登的儿子是个污点。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我们以前看总统身边的保镖啊，都是我们熟悉的，像白人啊、黑人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次第一次，拜登的保镖中出现了一个亚洲面孔，有可能是个华人面孔，有可能是个中国面孔。有一个保镖都戴着口罩，方脸，这个宽身体，是一个可能极可能是一个华人，极可能是一个中国人，移民的中国人或者是美籍华人。所以第一次看到有亚洲面孔出现在保镖行列中，但这个是我们不必过多的解读，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对各个种族呢有什么排斥，任何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干。问题实际上是第一次显得非常的微妙，而且是敏感。那有的网民可能联想到这个华人，这个中国人会不会对这个拜登不利，或者说对拜登这个有所这个有一些小动作会不会，但这都是大家可以去想象的。但是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我再看大家有什么提问哈。这里有人说，你说承认拜登当选，但是不要说是民主选举的，美国就是大号的委内瑞拉，不值一提。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委内瑞拉。说大家在看问题的时候不要走极端，不要因为过多的小道消息，过多的其他一些消息啊，左右了大家。这次选举有重大的瑕疵，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像今天的亚利桑那州都还在通过，要验证这个选举机器选举人票，而且有的案件还在最高法院啊。不过鲍威尔大律师呢，他有一些案子，他撤回了一个案子，他撤回了一个地道关于乔治亚州的案子，他撤回了。他还有个案子，关于密西根州的案子还在最高法院，关于乔治亚州主动撤回了。这是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我说今年的选举有瑕疵，有重大的问题，但是绝对不能跟委内瑞拉相比。美国的民主和宪政的稳定性、正性、坚韧性是超过所有人预料的，也超过这个在美的华人的想象，也超过了中共方面的想象，不管是正面的想象、负面的想象，是支持川普心切而伤心，或者是这个对拜登很讨厌而急切，所有这些心情都可以理解。但是美国的民主和宪政的稳定程度、健康程度仍然在世界上居于前茅。而拜登的儿子仍然会受到调查，而这个调查会涉及到拜登的家族，甚至会涉及到拜登本人，这些事情还会继续演进。不过今天我觉得有个讽刺的就是，拜登在进白宫之后签署的一些有些逆转一些所谓行政命令的时候，还提到在白宫要建立一些道德准则，我就看了就笑了。你还建立什么道德准则呢？你自己的儿子就是最不道德的人，家族多少人不道德，还建立道德准则？当然他们的道德准则标准不一样啊，是不要歧视啦，用这个人啦，用那个人，用变性人啦，用同性恋啦，或者这样那样啊，讲的是这方面的事情，恐怕是不同的说法啊，所谓道德水平。那么这个他逆转了一些什么样的行政命令呢？主要的是一个是在美墨边境停止修墙，停下来不修，那这个会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更多的非法移民食水之味啊，食水之味会冲上来，闻风而至。第二个，他逆转说对中东七八个这个具有恐怖主义土壤的国家暂停这个移民或者是访问的签证，他开放了，那就有可能进来一些恐怖分子。这第二个。再一个，他赶紧要重新返回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那继续当冤大头。返回巴黎气候协定就等着你出钱，美国出最多的钱去帮助别人，然后还不能够增排，要减排。而世界卫生组织又出大头，出四分之一的经费，然后世界卫生组织还受到中共的左右和腐蚀。这都是可以说我非常不赞成的，绝对是让美国当冤大头的。在他在逆转这些政策的时候，还包括停止一些美国的油气田和美国的一些输油管的建设，所换取这个保护环境。其实气候变化这恐怕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认为气候变暖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有一派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说这个时候远未到来。所以呢，他是相信那派理论要去进行所谓气候的控制，这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再加上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武汉肺炎、中国大瘟疫啊、中共病毒，那么要付出更多的投入，它1.9万兆、1.9兆、1.9万亿的这个投资。 那么现在美国不优先了，美国不第一了，不第一了，然后就是把美国的钱分散到全世界。美国有多少钱可以分散到全世界？这个拜登搞得不好，可能会成为一个败家子。这个拜登这个败字啊，可能成为一个谐音，成为一个失败的谐音。但如果他失败了，希望川普和川普运动可以卷土重来。我们当然他希望他成功，不希望他损害美国。但是他逆转这些政策，很明显对美国不利，都是撒钱的事情啊，不是让美国收获的事情。再看看大家有什么提问哈。今天因为是重大的日子呢，可以多讲几句。多讲几句。我看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哈，相关的问题，相关的问题。这个有人问军权在谁手里？但新的总统宣誓就职，他就是新的三军总司令或者六军总司令。但是呢，军权在谁手里？应该说在美国的宪政手里。即便一个总统他是三军总司令、六军总司令，军队国家化，军队管国防，军队中立，这个是军队的一个基本特征，民主国家军队的特征。所以呢，就是总统也不能够动用军队，是出于国防，但并不是其他。不过今天这个拜登演讲的结束语倒是非常古怪，跟以前的结束语很不一样。以前的结束语都说，愿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美国人民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American people。但是他今天的结束语说，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保护我们的军队 ，protect our troops。说这个结束语最后一句话，愿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话让人费解，究竟是拜登心里没底，觉得军方对他不利呢？他希望对军方有个喊话啊，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还是说他心里没底呢？对这个他要大撒币撒钱，然后是影响到建设自身的军队、自身的国家、自身的产业，会不会带来危险呢？所以今天他的结束语让我大感不解，非常困惑。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在结束语讲了最后一句话说 ，May God protect our troops， 让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说这个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束语。再看看是这个有些什么问题啊？大家提问题比较踊跃，我看看有些哪些代表性的问题。再看看这个，这里有人说控制住媒体和法院，联邦调查局也是他们的人，调查也是没结果。其实呢，也不见得，因为在美国就会有这么一个平衡，一个非常奇怪的平衡，就说也不是奇怪的平衡，是奇特的平衡。就说你如果是以胜利姿态啊进入白宫了，你认为在选举过程中你所依赖的媒体、依赖的法院啊、依赖的建制派的这些人就很可靠吗？其实也不见得。当真正你的政治对手失去的时候，当这些媒体找不到敌人的时候，或者法院找不到他们的敌人，当川普已经休息的时候，川普阵营也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了现在的这个总统身上。你总统做得怎么样，媒体要逐渐开始挑剔，而且如果是跟法院有关的案件也会进入审理。所以并不是这个拜登的好日子就来到了，恐怕是受监督啊，这个受制衡的这些日子都会来到，而且还有很多的事情会进行中，还在进行中，包括法院的一些官司。因为这次川普呢，尽管没有得到法院的一些帮助啊，没有在法院中得到援助哈，但是川普的任内，他非常有运气的任命了很多保守派的法官，从这个最高大法院的三个，到地区的巡回法院，到下面的联邦法官，总共说任命了就是，似乎有，总计变换300多人吧，说是奥巴马时代8年才变换50多人，那么这个变化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有人退休了，有人去世了，有人怎么样了，所以最后是换人了。所以这个换人不要小看这个换人，这个换人在法院系统呢根植了保守主义的这个力量。所以尽管川普本人没有受到恩惠，没有得到好处，但在左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平衡中，在法院体系，在联邦法官这个层面呢，这个保守派的比例大大增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拜登政权是一个制衡，是另一种制衡。只要他有出格的事情，他都会受到制衡。就像国会的权力很大一样，美国的法院体系权力也很大，三权分立。现在的时间是7:39，我再看看还有些哪些关键的问题啊，还有哪些提问。哦，这里有人说媒体都是拜登一伙的，是这样。现在的左派媒体，就所谓的主流媒体，可以说是属于拜登的。但是福克斯新闻呢？福克斯新闻它本来是属于原先是属于保守派的，属于偏右的，但是呢，这个它主要是对川普不满。但当川普下去了之后，现在它其实最近的调子是针对了拜登，都在挑拜登阵营的毛病。所以福克斯新闻有望呢继续担当一个对立面的角色。福克斯新闻主流媒体之一，另外还有很多新媒体是监督拜登、监督民主党的，像这个 Newsmax 啦，或者是这个QAN 呢，就是 One American 这个，还有The Gateway Pundit 啊，很多的媒体，一些新媒体、新的电视台，都是处于啊对立面，是右偏右的偏啊这个保守派的这个阵营，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已经成了那边，但是说目前的主流媒体、目前的左派主体媒体如此而已。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哈。哦，这里有人说7500人在哪里？都在网上发牢骚吗？不是有枪吗？不服怎么不出门？是，所以呢，这就是大家要理解的事情了。就美国有民主的一面，也有宪政的一面，有民主的也没有法治的一面。所以说，过去2个多月是有激烈的纷争，但是最后这个1月6号这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1月6号这个事件没发之前，那么和平的抗争一直都会持续下去。那么1月6号这件事情的时候，对川普阵营是极为不利，因为这件事情出现了。这个流血冲突出现了有人死亡的情况，那么这个是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最高权力中心国会山的一幕，说这一幕呢一下就让建制派里面这个体制内的反川力量大集结，一下子对川普极为不利，不光是舆论上不利法院上不利，整个建制派都不利，而这建制派是掌握权力的，哪怕是川普本身阵营里的人都如此，说这个事情出现了转折，那就回到了另外一个轨道上，而川普就处于守势被动。这个时候，川普的支持者要再行动已经很难了。再加上就是说，从首都到各个州府都采取了大力的这些戒备措施，所以美国人民也知道这一点，就是说抗争到一定时候也就是了，一定的火候，并不是说拼个你死我活。因为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并不是说你没机会了，它不像一些一党专政的国家，或者是一些独裁国家、中东国家。那么人们要拼的话，就要跟他拼到底，那拼个你死我活，因为要推翻独裁，改变制度。但是美国呢，现在不是改变制度的问题，是民主和宪政的制度很稳定，很这个雄健，但是呢，是要出现了差错，出现了差失，出现了危机，那么民众呢需要冷静下来，使这个制度呢在修补中前行。说美国是有自我恢复的能力，自我修正的能力，说这是美国。所以川普的支持者不再抗争了，阶段性的休息下来也是对的。那么到了一定时候，竞选又来了，中期选举来了，或者4年后的选举来了，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的斗争以其他方式。尤其现在媒体领域掌握声音，怎么斗争？保守派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川普的支持者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而川普也在谋求似乎要建立媒体集团，所以这些都是艰巨的工作摆在前面。目前泰山压顶是对川普阵营和川普的支持者非常不利，所以转为低调。转为一个，战略退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尤其在民主宪政的前提下。再回到各方问题，我们就差不多就结束今天的直播。还有看有什么关键问题哈？这里有人问说，拜登逆转了川普的政策，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这个我是很担心。尽管今天1月20号股市是走高，股市走高呢，是因为这个都知道，那川普已经打了两个基础，一个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再一个是美国疫苗成功研制的基础。那么这两个基础对拜登上任是非常有利的，他接过的是一个好摊子，不是一个烂摊子。但问题是说，拜登那些政策基本上就是撒钱的政策，是在给非法移民要撒钱。给这些中东国家有帮助，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去了之后要出大钱， 然后去巴黎气候协定不仅要出大钱，而且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美国是发达国家要停止减排，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减排到2030年再停止减排，那就中国的制造业可以继续的膨胀，而美国的制造业现在叫萎缩，说这些事情都对美国不利。说拜登他们左派民主党非要走这个，那就走出试试。但是我是不看好，我是觉得是悲观的。这条路走得不好，又是增加税收，又是补贴穷人，讲大政府小社会啊，讲懒发勤，这样下去啊，那么美国老百姓的那个腰包恐怕要缩水了。啊，一些弱势群体可能得到照顾，但是问题是中产阶级啊，税的负担要增加，而这个企业呢，由于这个税收提高，那么企业的发展后劲也不足，这是民主党的软肋，执政的软肋。说他为了他的这个选举，为了他的这个票，增加票源，说这些非法移民1100万、2000万，争取来他这个3到4年内让他得到绿卡，在8年内得到公民身份，那刚好。如果民主党执政8年的话，8年之后他们这些人都可以投票了，说是民主党的巨大的票源。说这些如果是以党派利益来划分的话，那会伤及到美国的利益，也会伤及到普通民众的利益，尤其华人的利益会受到伤害。我现在不下这个结论，我只做这个分析，我们走着再看看再说，要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他怎么走。好，再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我看还有什么问题哈？这里有人说，以后拜登当选以后，大家躺着吃福利，就国家福利就好了，这就是民主党可耻的地方。确实，有些欧洲国家就是被吃福利吃垮了，一些北欧国家经济停滞，一些中欧国家经济停滞，一些西方的大国经济停滞，就因为引进了难民啊，这个照顾少数民族，穆斯林化。这个我们对穆斯林没有歧视啊，穆斯林都是我们平等的，这就是新疆为什么大家都是同情新疆的人啊，这个反对中国的集中营。但是呢，这个欧洲这个国家过度的搞福利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欧洲的经济停滞，世界上有四大经济体啊，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应该说欧洲跟日本都陷于停滞，但日本呢是停滞呢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人口减少啊，又是一个小国。这个资源有限等等，但是欧洲作为有20多个国家的欧洲，将近30个国家的欧洲，它的停滞没有道理。说很大多数的欧洲国家现在发展不好，其中一个重要点就是福利主义、社会主义，一个这种政府非常沉重的负担啊，这些包括法国政府啊，还有这个大城市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化也带来一些恐怖攻击，德国是引进了120万的难民，都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如果美国走上非洲之路，在经济体中最好的经济体就是美国，最大是经济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是美国。但如果美国走上欧洲之路，当然美国不会走上这什么所谓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之路，那不可能。美国如果走上欧洲之路，背上沉重的社会负担，那么人就是变得越来越懒，讲懒发勤，很多欧洲人就不工作啊，就是玩耍。甚至瑞典提出就是不需要工作，工作3天休息4天，或者工作4天休息3天，甚至工作2天全休息，甚至领福利比工作还要好，他干嘛要去工作呢？说这样对国家的发展呢，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就缺少了动力，缺少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值得忧心的地方。所以希望美国不要走上这个路，希望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受到美国全体人民的监督，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就像川普，尽管不提他的名字，川普是祝福新政府取得成功，他并不希望新政府失败，因为呢。美国不能失败。好，今天1月20号关于美国的大选我就暂时讲到这里。那么明天呢会有时事评论啊，有这个新闻解析，早上美东时间早上，北京时间中港台时间晚上。那么至于之后再做不做直播呢，哪些节目做直播看当天发生的事情而定，请大家留意这个预告。所以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参与啊，谢谢大家光临啊，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有感到伤痛的，希望能够这个抚平创伤，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淡定的、镇定的面对现实，像川普那么乐观，那么的坚毅，那么的刚强。那么，如果有另一方，如果说值得庆祝的，就尽管庆祝，但是我们都对美国的前途保持乐观，保持谨慎的乐观。好，那就谢谢大家啊，今天就到这里，再见。